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很高兴看到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啊，大家很喜乐的样子非常好。弟兄姊妹，我今天呢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有一系列在讲耶稣基督的事情啊，可能会讲好好长的时间。我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上礼拜跟我们介绍耶稣基督的家庭有没有？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还记不记得耶稣跟他的母亲在对话当中也有一些好像是不太我们怪怪的地方，我上个礼拜都跟上一回都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还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们记不记得我跟我们大家讲说耶稣出来传福音，很多人跟着他，但是谁不信他你知道吗？耶稣亲弟弟，耶稣弟弟不信他，耶稣至少有四个弟弟啊，还有好几个姐妹，妹妹几个妹妹。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家里面的人竟然不信耶稣，还跟耶稣开玩笑说：“哎，那个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个盛会，你去那边呢，哇，让人更多人见到你。”不还跟他开玩笑。你知道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弟弟什么时候才信耶稣？你知道吗？其实从死里复活以后，特别给他的大弟弟雅各看到了之后，他才开始信。所以很有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人没有信啊，你也不要紧张，耶稣的家里面的人也不信的。所以呢，需要耐心，需要爱心，需要祷告。那我今天的盼望能够跟我们耶稣，跟我们来一思想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大概跟耶稣的门徒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这十二个门徒很有意思啊，这十二个门徒我等一下会跟我们大家分析。没有一个学历跟你们一样的，他们连小学都没毕业。他们的工作，我们每一所有人的工作都比他好。要么是渔夫打鱼的，要么就是做买卖的，都是底层的人。那这一群人怎么样被改变？所以你看耶稣在做这些事情很有意思。还有请问是不是这跟随耶稣人都是男生，都是男的而已啊？没有，请你记得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一群女信徒，可以说是女的门徒跟着耶稣。而且我等一下会告诉我们诸位，这群女的门徒里面呢，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大概都是乱七八糟的人。其中有一个女人身上患了七个鬼，如果我们等一下看耶稣的呼召很有意思。那为什么有这些事情？我盼望我们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些事情啊。所以我盼望能够让我们好好来唱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就是可以代表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越服事越甘甜。当你越认识他的时候，当你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如果不改变，不是耶稣的事，是你的事。那为什么可以改变？因为可以看到耶稣是谁，那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中心。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那个好来，是我进入主的国度，生命由他掌管，自我献身心给耶稣，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 主愿道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愿更爱他，因他爱永不变，心中充满喜乐，在地如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哇，弟兄姊妹，你如果站在这里哈，你看到每一个人在唱诗歌的时候，那一种样式好极了，就像在天上唱歌一样。真的，真的，真的，你从心里面唱出来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真的非常好。让我们再次再唱，从头唱第一节，再唱一次，我们来。自我进入主的国度，生命由他掌管，自我献身心给耶稣，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愿更爱他，因他爱永不变，心中充满喜乐，在地不在天，我看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太好了，我们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你，帮助我们不但经历你，得着你的爱，让我们愿意有一颗心愿意侍奉你。主啊，当我们侍奉你，并不是因为在教堂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做才圣叫做侍奉你，包括我们在家里面洗碗，包括我们在家里扫地，包括我们跟别人讲话，如果我们存着一颗代表你来服侍的心，主啊，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祝福就会从我们生命里面发出那种最大的赞美。主啊，帮助我们改变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让我们做任何事情只要带着一颗爱的心，为了服侍神，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因着我们的服侍得荣耀。主，我们相信我们做任何的事都是值得的。主啊，求你在这时候差派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们更能明白主你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生命必定改变，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观念必定改变，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生命在你的爱里面有不同的领受，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意义，让我们生命每一天都活出美好。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太好了，弟兄姊妹，请我们预备心，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圣经路加福音。我们今天要读路加福音第六章还有第八章，请我们把圣经翻开，让我一起来诵读。新约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这是耶稣基督召他的门徒的时候，选门徒的时候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的12节，到17节，第六章的12节到16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来，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取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马，马太和多马，雅勒斐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押利人犹大。耶稣和好，到这里就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就是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些都是耶稣基督所选召的男的弟兄哈，那些弟兄们。然后请我们记得耶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有带那十二个门徒而已，这十二个门徒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哈。耶稣同时还有一群姐妹们，他们在背后做很好的事情。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同样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来。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一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宅、苦撒的妻子约雅娜、并苏珊娜和些别的妇女，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好，这里呢，姐妹当中有两位很有趣，第一位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他说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我不知道这个七个鬼是什么，是不是嫉妒、愤怒，还有不舒服，或者是苦毒、恼恨，这些的可能大概都差不多了哈。你算一算，一个人身上有七个鬼，那还是人吗？他的心变成什么呢？变成鬼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希律的家宅苦撒的妻子约雅娜。希律的家宅是什么呢？是希律家的管家，希律王的管家啊。那个在当时的国内的地位跟身份是不得了，但是那一种身份跟地位，你说鬼敢不敢去找他？当然敢了。所以他也是被列在生命里面乱七八糟的，所以呢，他被耶稣基督医治好以后，他安顿好家，就可以跟其他的姐妹们出来做服侍耶稣的工作，就跟着耶稣走去传福音。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我今天呢，盼望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这一群他的学生，还有他们后来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求你就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跟你一起来从圣经里面思考思想耶稣基督所选召的这群门徒。所以我们谢谢你，你选召这一群人，从外表看起来比我们的更差，但是他们后来成为主你圣你的国度里面最有力的助手。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彼此思想，愿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教导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 那约翰福音呢也有记载一些，你知道我们新约圣经里这四本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书被叫做福音书，其实这四本称作福音书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传记，耶稣的门徒的传记。耶稣没有写什么东西啊，但是在这里呢，四本福音书都是用四个不同的角度在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还有耶稣的传讲，还有耶稣的教导等等。我为什么选路加这一段圣经说耶稣选十二门徒呢？你有没有刚才看到注意到我们这里说的，说第六章第十二节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而且不是祷告一天，不是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说什么呢？他整夜祷告。为什么要选十二个门徒？后来又把他们称作使徒。从门徒到使徒是一段距离的啊。门徒是什么？招来做耶稣的徒弟，或者是说做耶稣的学徒，然后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到后来他们可以成为耶稣差派出去的人，叫做使徒，这个不一样。而这个使徒呢，在英语叫做 apostle， 那个 apostle 在英文里面你如果看啊，耶稣的门徒这个 apostle 是大 A， capital A 就是大写的 A。那是什么呢？除了这十二个以外，还有加上保罗，这几位都是用大的大写的 A 哈以外，其余的也有很多使徒，但是都是小小的 A 哈。那表示这几个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是耶稣亲自挑选的。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呢，我先要来讲的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耶稣不是随便挑选的，他祷告整个晚上哦，跟阿巴父神讨论，跟阿巴父神讲说这个可以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好吗，这个好吗？可能在耶稣的头脑里面有一堆的名单哈，然后他拿到阿巴父神的面前，跟阿巴父神，他圣经说他祷告，其实就跟阿巴父神对话，讲说这个好吗，这个好吗？你觉得这个样，这个好吗？是用整个晚上选的。那请问选的这些当中竟然选了一个什么呢？犹大卖耶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想说，哎呀，祷告了整个晚上，跟阿巴父神选了十二个，还选了一个出卖他的人，是不是选错了？所以我今天要先跟我们讲，其他的门直接都可以，为什么耶稣选犹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理由发现为什么耶稣选犹大，是不是选错了？他绝对没有选错。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选犹大吗？你知道耶稣的所有十二个门徒哈，十二个门徒里面十一个都从加利利来的，北边呢。当时耶稣住的地方哈是在加利利省，因为当时的犹大国已经没有了，他们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所以当时罗马帝国把整个北以色列国跟南犹大国分成三个省，最北边的叫做加利利省。然后中间一个省叫做撒玛利亚省，然后最南部一个省叫做犹大省。那北边的最北边这个加利利省呢，那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啊。那边的人大部分都是靠着什么呢？靠海，还有靠什么呢？靠着加利利有一个很大的湖叫做加利利海，都要么打鱼，要么就是种田的。然后中间撒玛利亚省呢，这个是犹太人不去的，因为那个地方那个住在那里的人被称作撒玛利亚人。那些撒玛利亚人是谁呢？那些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他们没有往来的， 因为那些撒玛利亚人就是以前的北以色列国王国的时候，很多人被移民到其他国家去，然后从外面呢，当时亚述帝国又移民了很多人进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结果呢，撒玛利亚那里的以色列人就跟当地的外来者通婚，所以生的孩子被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南部就犹大省，那犹大省的犹太人跟加利利省的犹太人呢，他们对中间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看不起他们，为什么呢？你们是杂种的。所以呢，他们每一边由那个住在加利利省的人，如果要来南犹大省这个地方去圣殿朝拜，他们都绕道而行，不经过，不走过。而住在犹大省的人呢，要到那边要回去，也是绕道，不从那边经过。只有耶稣带着门徒直接走撒玛利亚省。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那个犹太人，他们哇，阶级分得很清楚。而耶稣基督选的门徒里面呢，这个犹大，他不是从加利利省来的。耶稣本身是从加利利省出来，他在那边长大，虽然他在伯利恒出生了，他出生以后他又回到他的老家，那个叫做拿撒勒，拿撒勒是在北边的加利利省。所以耶稣的11个门徒都从加利利省来，只有这个犹大是从南部犹大省来。那为什么耶稣选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犹大他是有什么专长，或者是犹大有什么，圣经里面都没有写。那为什么上帝耶稣基督选他，而且阿巴父神说选他可以？这就是后来有一些过了400-500年以后，有人说哦，因为选犹大就是要让犹大来卖耶稣，所以耶稣可以成就救恩，那是胡扯。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选犹大吗？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犹大可能蛮有才华的。他有什么才华？他的才华可能是很会算计。所谓很会算计，不是我们会算计人的意思的。他很精明，可能他头脑转得很快。而且呢，他会管理。你知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请问耶稣出去传福音要不要吃饭？要不要买东西？要。那耶稣的买东西是谁？有人奉献。那有人奉献的时候，谁管钱囊？就是犹大。耶稣故意把钱囊交在犹大的手中，但是耶稣也知道他会贪。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耶稣知道他很聪明，知道他很会利用这个，而且知道他会贪钱，那耶稣故意把钱交给他？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唯一我猜出来最大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盼望让他有机会可以悔改，让他有机会可以在3年的磨练当中，耶稣愿意用他的爱，用他的可能性，还有让他有机会可以发挥出来，成为上帝国度里面可以被使用的人。请问耶稣被出卖，不，耶稣被抓去钉十字架，他需要犹大去卖他吗？不要。在约翰福音里面，在13章、14章的时候，耶稣很清楚跟他讲说，这是我既定的路，我会一定会被钉十字架，不要你卖。所以很多人说哦，如果没有犹大，还耶稣还不能够上十字架，那是胡扯。所以请我们记得耶稣选他一个理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讯。 我们所有的人大概都像犹大，但是耶稣盼望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生命可以被改变。耶稣没有看不起他，耶稣特别看重他。耶稣的门徒当中有没有谁会管钱？有，比如说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他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税吏，他很会算钱的。所以会算钱的不是只有犹太而也不犹大而已，好几个都很厉害的。但是耶稣就故意把钱囊交给犹大，而且这三年当中连门徒都知道他偷钱，但是耶稣不讲话，耶稣其他的门徒也不敢讲话。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可以看到耶稣爱一个人，信任他，盼望他有一天可以改变。结果这个人在三年之后竟然没有改变，而怎么样？还继续偷窃，甚至最后出卖耶稣。圣经没有讲说他为什么出卖耶稣，但是大概我们可以用想象的。因为耶稣好几次人家要扶他起来当王。为什么？因为耶稣从人的眼光看会变魔术了。我们说行神迹，但是从没有信的人说他会变魔术。哇，这个太厉害了。你出来打仗，你需要什么？需要军粮，吃的。需不需要喝水？需要喝水。那你行军打仗，你一万个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钱，你如果没有什么，没有粮食，你如果没有水，你打什么仗？那在耶稣这些都不是问题，不是吗？所以当耶稣行神迹，五个饼两条鱼，让多少人吃饱？五千个人。而且那五千个人，圣经里面说是男人，还不包含女人跟小孩子。那如果这样子，耶稣带着五万军队出去打仗，怕没得吃吗？那来了，拿几个拨一拨，你们大家全部吃饱了。这个打仗还怕没饭吃？然后耶稣怎么样？用水变成酒。那如果耶稣可以从手里能够挖一下那个土，不是有喷泉就出来的吗？那还怕不行？所以呢，好几次人家说：“哇，你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观念，也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来了，他是弥赛亚。那弥赛亚是什么呢？是我们在期待旧约里面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啊，这个人就是了。但是看到耶稣好像都没有动静，所以呢，犹大心里就着急说：“人家要扶你当王，你不要。”如果我是犹大，我就要想说：“哼。”他需要用一套比较严格的方式把他逼上梁山。那怎么逼上梁山？卖他，让他呢被逼到不行的时候，人家被逼到不行的就怎么样呢？就反过来他起来革命，哎，就成功了。就好像那个水浒传里面梁山伯有没有108条好汉，都是什么呢？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而且这些都是好汉，所以呢，一起来的时候，他们革命一定成功。所以在这种想法之下，他想说：耶稣如果当王了，那我这个犹大将来当什么？财政部长，或者经济部长，我有吃不完享受不完的财物。而且请你记得，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13章第14章里面，耶稣 知道这些事情，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特别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当中今天有人要出卖我。哦，大家吓坏了，说谁呀、啊？谁呀、啊？然后每一个人都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是我吗？连犹大也说，主啊，是我吗？耶稣说，是你。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说，犹大在那个时候，耶稣好几次给他机会，好几次给他警告，他听不进去，他的心都已经被拉走了。你知道，我常常用一个方式，就是好像苍蝇啊，在他的包周边，在绕的。那你知道，你不把苍蝇赶走，苍蝇就抓到那个机会，就下去了。魔鬼就像这个样子，在他的周边绕啊绕啊，耶稣一直叫他赶，他不赶。然后呢，耶稣看到魔鬼，咻，就进入他的心中。耶稣放弃了。耶稣最后说一句话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去做吧。门徒还以为耶稣叫他去做什么善事，或者周济，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呢，他出去就把耶稣卖了。所以请你记得，犹大那是耶稣基督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哈，请我们记得耶稣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那请问耶稣怎么不骂他赶他，然后把他 转过来？请你记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叫做自由意志。那个自由意志是我们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所有被造物只有人跟天使有那个自由意志。有的天使呢，把那个自由意志用错了，要抢夺天上的荣耀，就被打下来变成魔鬼。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了神，他们天天跟主在一起，还有三分之一背叛。那我们人呢，被上帝创造，神也给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人可以自由选择。那我们人呢，被魔鬼诱惑以后，全部倒掉。所以耶稣基督来了，还用那种方式盼望犹大可以被改变，但是他终于选择要走魔鬼的路，他就完了。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从犹大你可以想象，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面对要选择。当你想要选择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要问主，主啊，我要选这个对吗？我告诉你，当你选错的时候，只有一步之差，是往天堂或者往地狱，就这么一步，方向一错就完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选择犹大的目的。所以主耶稣选择犹大，是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不是神帮你决定，是什么？是你自己在自由选择里面，在自由意志里面，你要选谁。魔鬼很厉害的哦，请我们记得，魔鬼厉害到一个程度，会让你整个头脑整个人就望着那个方向走，而把你整个人就撕裂了。所以我今天跟我们讲，在介绍耶稣的门徒当中，先把犹大拿出来，让我们来知道到底为什么耶稣会选择犹大。再来我讲彼得的故事。彼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彼得也是捕鱼的啦，他是渔夫。彼得的个性是很粗犷，他的名字叫西门 Simon，彼得是耶稣后来给他取的名字。那个彼得的意思，彼得就是 Petro 就是在希腊文里面是石头、磐石的意思。因为彼得是一个非常 勇猛的人，而且有带领的能力，而且他年纪可能也比较大一点。所以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呢，彼得总是当班长，十二个人里面他总是当班长带头这样子。那彼得他的个性很有意思，彼得呢他本身呢是一个很会冲的人，而且呢他是很江湖的人的，所以很江湖的人就是讲义气的。什么讲什么义气呢？你知道耶稣在那个被卖那一个晚上呢，耶稣跟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逃掉，看到人家要抓的时候你们都逃掉。你知道彼得多勇敢的时候，我跟他们不一样，众人会倒，我绝对不倒，我一定跟你说，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他说呢，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像我们华人说什么呢，上刀山我跟你去，下油锅我跟你去，那种拍胸脯说跟你撑你到底的那种作为的人呢、啊，这种人真的很好，是兄弟的拜把兄弟的那种气概啊。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告诉他，耶稣没有说，哎呀，彼得太好了，哇，这个真是我好的徒弟，哇，好太好啊，哎，拥抱一下。没有，耶稣跟他怎么讲？耶稣说，彼得，今天晚上，你会三次不认我。他说不可能。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啊，你如果在做事情是凭着血气的，请你记得要把你升提升一点。耶稣基督叫我们做他的门徒，不要血气，因为你血气一定失败。而且请你记得为什么会失败，魔鬼最会利用血气，而且借着血气你所说的话把你打得稀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后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绝对不要血气，因为当你血气讲出来以后就没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事情，从彼得的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血气，因为彼得不知道那种严重性。彼得说没问题，我跟你上刀山下刀下油锅。其实那是血气的话，因为魔鬼并不是那么好惹的。耶稣跟他讲说，今天早上明天早上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大家吓坏了。诶，彼得也跑哦。他没有说，诶，我刚才跟耶稣讲说要跟着，没他这样也怕被抓，他也跑。他跑了以后就觉得不好意思，我刚才跟耶稣说我要跟着他，那不好意思，门徒都走了，跑去躲起来了，他还就在跟着后面，然后跟到耶稣被抓的地方，耶稣在里面被审讯，但外面很冷哎，很冷怎么办？哇，人家那些那个在祭司院的外面有一些门一些仆人在那边呢，弄一些恰口就是什么的火炭火在那边，在那边，然后呢，彼得也跟你凑热闹，就是。那有一个侍女说：“诶，你这个人，好像你跟耶稣同一伙的哦，你知道吗？”一指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在那个整个氛围、整个气氛之下，他勇气都没有了。他说：“你不要乱讲。”我告诉你，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常想到，我也常常这样子，平常很潇洒。然后呢到那个地方真正之后就不敢讲。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啦。 如果这一群都不是基督徒，你敢在那个说我是基督徒吗？如果大家都在骂耶稣的时候，你就不讲话，那个气氛不一样。结果呢，人家说，诶，看到你好像跟他在一伙的哦，都不要乱讲，嘿，我不认识他，也是第一次。再来呢，又在那边好的时候呢，然后说，诶，听你的口气哈，你的口音跟我们南部人不一样，你这个北部的口音呢、啊，你这个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加利利人，你一定是跟他在一起的，你不要乱讲，我不是，我不认识他。OK， 再来，然后再第三个说，诶，我曾经看过你跟他走啊，你跟随耶稣啊，然后他还发誓，你不要乱讲，我发誓我不认识他。然后彼得自己就忘记了，然后突然间咕咕咕鸡叫了，那个鸡啼的声音让他醒过来了，而且出去大哭。你知道吗，我们 Reformed Church 在欧洲有一些教会，在美国也一样，在那个礼拜堂上面哈，上面好像有一个 风筝，有没有，那上面放一只公鸡哦。你们知道有一些教会礼拜堂上面放公鸡，有没有？你知道什么原因吗？让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像彼得哦。所以请你记得哈，不要血气。你一血气所讲出来的话，后来都会后悔。还好主耶稣跟他讲说，我已经在阿爸父神的面前为你祷告了，你跌倒了以后你再爬起来，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非常爱的一句话。耶稣知道所有的兄弟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在都会跑掉，所以耶稣告诉他说，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其实彼得他的个性哈，他有很强的那个领袖欲，那个没问题，他做得很好，但是有时候太血气。换一句话说，耶稣拣选的这一群人，没有一个，如果从我们的眼光去检查的时候，没有一个及格的。第一个都是农民的，都是打鱼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然后呢，每一个来跟耶稣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血气的不得了，都是什么呢？都是拍胸脯，这个是那个什么呢？弟兄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呢，可以喝酒干什么的？哦，就好像这一群人就这样子。但是彼得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他想什么就讲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从他心里面讲的，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比如说有一次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那个北部加利利北部那个地方，一个叫做那个 Sicilia 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里时候，那个地方很多很多偶像哦。然后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人家说我是谁？然后耶稣的门徒说，七嘴八舌哦，人家说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你是哪一个先知，你是怎么样？耶稣说，好，那你们说我是谁？你知道当时呢，没有人敢说耶稣是谁，只有彼得，就是西门呢，他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说，好极了。耶稣说，西门，太好了。他说，西门巴约纳，那个希腊文的话说 Simon Bar-Jonah， Bar-Jonah 就是西门的儿子的意思。 西门呢、啊？西门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在古代没有，哎，请你们记得，古代没有姓啊，那么像我们有姓，所以呢，古代西门一大堆，然后什么他们的名字都重复了一大堆啊。但是呢，为了让人知道说这个人是谁哈、啊，一定会把他的爸爸的名字放上去。你是西门的儿子约西，就哎，你是什么约拿的儿子西门啊？这样子，那就是你。也就是说，我要把你的改名字，你的名字从今天开始要叫做彼得。彼得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 rock， 就是磐石。然后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那天主教会就以为说，哦，那个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上面。其实耶稣不意思不是那个，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这个磐石是什么呢？是因为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换一句话说，耶稣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个宣告，知道耶稣是什么呢？是神，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根基上面。而所有的人凡是在这个上面的就有权柄，那个权柄是什么呢？胜过魔鬼，而且呢可以胜过阴间的权势，而且呢不但胜过阴间的权势，而且有从天上的权柄，就是什么呢？耶稣说，凡在地上你们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凡在地上你们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那个意思不是说我这个人看不顺眼，说你被捆绑了，不是那个意思。神给耶稣给权柄给他的门徒的意思，包括我们是什么呢？只要你在耶稣基督这个权柄上面，只要你的根基是在耶稣这个根基上面，就是什么？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个根基上面你就有权柄。那个权柄是什么呢？你可以释放被捆绑的人，也可以释放，你可以捆绑去捆绑人的人。那是谁？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看到有人被魔鬼捆绑，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圣名释放这个弟兄，让捆绑魔鬼。弟兄姊妹，那是我们很大的权柄哦。我觉得那个我用过，所以很好用哦。奉耶稣的圣名捆绑这个魔鬼，在这个人身上赶出去，嘿，很有能力哦。耶稣是那个意思。而因着彼得的缘故，耶稣把这个权柄释放给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哇，那是很好的祝福，对不对？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彼得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然后耶稣说，你们现在承认知道我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来这个世界要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而且把救恩赏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基督啊。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既然你们知道了，我不久要跟你们到耶路撒冷去，我去耶路撒冷会被抓，而且被杀，而且会被钉十字架，会死，然后三天会从死里复活。彼得听到耶稣说，这怎么可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怎么可以死？所以他就爱耶稣，说我要为拦阻耶稣做这种事情。结果耶稣有没有跟说，哎呀，彼得你太好了，你这么爱我，哎呀，太好，我很感动，是不是？耶稣怎么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诶，刚才彼得还被耶稣称赞说，你现在讲，你这个宣告说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种从我的父给你的感动，那怎么刚才几分钟前被耶稣赞美，那几分钟以后就变成什么？变成撒旦。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你记得，彼得当时跟所有的门徒不懂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懂得分辨。同样的这件事情，借着彼得，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你记得，有时候你会领受一些 信息进来哈，你如果没有分辨，你有时候讲出来的是神感动的，哇太好了，那等一下呢，你没有分辨，你讲出来什么呢，是魔鬼给你的感动你也讲出来。所以你知道吗，我在开长子会或同工会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他的看法，但是我们要分辨这个是从神来的，或者是从人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所以请你也注意，有时候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哇决定的太好了，请你记得当那个时候魔鬼在旁边，当你忘形得意的时候，你以为你讲出来的跟前面一个很好，不对，你可能被魔鬼玷污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还你在骄傲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呢，变成魔鬼的器皿啊！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你从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当中，你看耶稣在训练他的门徒里面所带出来的好多好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请你记得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意念只要讲出来的，保罗说什么，都要查验。你如果不查验，以为刚才这个人讲得很好，那以后他讲的都很好，完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在训练门徒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然后再来，后来彼得真的是为耶稣成就很好的事情，后来彼得也为耶稣殉道了。好，我再来讲另外有一对夫妻，很有意思，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两对兄弟，彼得就西门啊，西门彼得他是哥哥，然后他有一个弟弟也跟着耶稣，是谁你知道吗，安德烈，就是 Andrew， 安德烈，安德烈呢，安德烈比他的哥哥彼得厉害，为什么呢，也比较敬虔。安德烈最初他一直在寻求，因为按照旧约圣经的启示啊，说神有一天会赏赐我们一个弥赛亚，就受膏者，那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有一个基督会赏赐下来，而这个基督呢，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又是先知，一个人生兼三职。好，而且按照旧约圣经那个时间呢，按照但以理的说明，那个时间是什么呢，刚好就是在第四个王国，第四个王国就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而且那个时间点算起来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呢他们都在等候，哇这个弥赛亚是谁，所以呢安德烈他最初是跟谁呢，跟施洗约翰，他拜施洗约翰为师啊，他跟施洗约翰，有一天呢，施洗约翰带着这两三个门徒能够看到耶稣来了，就是看啊神的羔羊，嘿，神的羔羊，哇要来拯救世人的。所以安德烈呢好厉害，就跟他的朋友两个说，跟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说再见再见，那就去跟耶稣去了。施洗约翰有没有说你怎么跑掉了，没有，因为施洗约翰故意介绍安德烈跟他的朋友要去跟耶稣，所以安德烈跟他的朋友去见耶稣，然后去见耶稣的时候说 Rabbi 就是拉比你住哪里，然后耶稣说你们跟我来，他们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以后，他们马上认定这个就是真弥赛亚。那个时候呢，那个谁啊，安德烈啊，另外一个朋友圣经没有说是谁，那很多圣经学者说奇怪，那个人跟安德烈去见耶稣，那怎么那个人的名字不写在那里，有人在猜那个人可能就是约翰， 圣经里面没有讲，没有说。但是呢，是这安德烈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认定耶稣是弥赛亚以后，你知道他跑去告诉谁？跑去告诉他哥哥西门，说：“哎，哥，我跟你讲，我们见到弥赛亚了。”然后彼得就跟着去了。然后耶稣见到他说：“嗯，你是西门，以后你的名字会改作彼得。”那彼得就跟着耶稣了，很有意思。好，但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这一对夫，这一对哥哥跟弟弟，就是彼得跟安德烈，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第一个最先死的是谁？就是安德烈。耶稣的门徒当中，或者是基督徒的使徒当中，第一个被杀的，为耶稣殉道的，就是安德烈。安德烈刚出来不久，就被希律王抓去了。希律王把他砍头了以后呢，又后来又抓彼得。所以呢，安德烈是第一个为耶稣殉道的。所以这是很感动的事情哈。好，再来我讲另外一对兄弟，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约翰跟谁呢？约翰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名字？啊？约翰有一个弟弟叫什么名字？你们记不记得约翰有一个弟弟叫什么呢？叫雅各。雅各有好几个啦，当中一个叫雅各。所以两对兄弟哈。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约翰跟他的弟弟，好像可是他的哥哥，应该是他的哥哥吧，因为约翰是最小的。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这对兄弟哈，他们出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又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两个兄弟脾气都很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门徒每一个都是怪怪的？约翰跟他的哥哥叫雅各，两个人脾气特别暴。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一次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我跟你讲说耶稣常常去撒玛利亚，要回北部南部的耶稣都直接走到撒玛利亚去，然后到撒玛利亚耶稣就传福音这样子。然后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有一个村庄不接待他们，因为撒玛利亚说：“你们这些犹太人跟我没有关系，你们是我们的仇敌。”这样子，你知道雅各跟约翰两个兄弟就很愤怒，就跑到跟耶稣说：“这个不按照圣经的做法，我们是客旅，怎么要接待我们？主啊！”你吩咐我们，你给我们权柄，我们求主耶从阿巴父从天上怎么样降一把火，把这个村庄烧了。为什么呢？他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因为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有一天以利亚呢在山上，然后呢以色列王派人要去抓以利亚，派上一个五十夫长，大概是排长啊，带了五十个人要去抓以利亚。然后呢五十夫长在山下见到以利亚说：“先知，你下来，因为我奉王的命令叫你下来。”那先知说：“你如果叫我先知啊，愿耶和华神从天上降火把你们烧了。”呼，把五十个人烧了。然后第二个再派五十一个排长，又带了五十个人去。先知，你给，应该如果中国话就说你给我滚下来这样子。结果先知说：“如果我是先知，耶和华神就差派火把你们烧了。”然后第三个那个带了五十个副长来的时候，他不敢了， 他不敢造次，他就到山上就跪在先知以利亚的面前说，先知啊，拜托你眷顾我们这50个人的生命啊，在你的眼睛看为宝贵，请你跟我们去看王，见王好吧。耶和华神说你跟他去吧。结果去了，所以这50个人呢谦卑就得到祝福。所以呢耶稣的门徒以那个约翰跟雅各兄弟就什么了，主啊，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让我们求主从天上把火把这个城烧了，把这个村庄烧了。你说耶稣有没有说好？耶稣没有说好，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兄弟啊，给你们一个外号叫做半尼奇。半尼奇的意思是什么呢？雷公的儿子，雷之子哈，这脾气暴得不得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的门徒各个形色的不一样啊？所以，但是这个被耶稣磨练到后来，这个约翰他的哥哥死了，但是你知道很有意思，耶稣的兄弟当中，耶稣的门徒当中活最长的是谁？约翰，他活到90几岁。然后很有趣，约翰这个雷公的儿子，雷之子，后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叫做爱的使徒。你看到他写的信，你看到他写约翰福音，他非常强调一点，神就是爱，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我们从我们的主耶稣所领受的教训。很有意思。好，再来我给你们介绍另外一个，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是谁呢？这西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记载。这个西门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愤锐党的西门。什么叫做愤锐党？就是犹太人的革命党。那革谁的命？要革罗马帝国的命。所以他是一个革命分子。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有那种革命的激进派啊，他很有意思。耶稣的门徒当中又有一个叫做马太。马太是谁？马太只是税吏，他是帮罗马帝国做事情的，帮罗马帝国，犹太人把他们称作什么？罗马帝国的走狗，专门给自己的老百姓抽税的。很有意思哈，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是什么呢？专门要杀罗马帝国人的那个激进党，愤锐党。然后一个是什么呢？支持什么呢？罗马帝国的。很有意思哦。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这里他对政治有没有关系？他对政治是兴不兴趣？有，耶稣对政治很兴趣，我跟你们讲过耶稣跟政治，对不对？但请你记得，你有没有发现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两个反对党的竟然在一起，政治立场不一样，观念不一样，但是很有趣，两个没有吵架。你有没有发现是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思想跟观念完全不一样，被放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是上帝国，不是罗马帝国，也不是犹太国。所以请你记得，你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的，你有你自己的观念，你有你自己的思想，很好，没有问题。但是请你记得，那个终末的最后的最高的那一个是什么？请你记得，是上帝的国。当你有那个上帝国，你现在在做的就不会偏掉， 你也不会去歧视别人。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耶稣有两个门徒，一个是支持什么呢？罗马帝国的，一个是要干掉罗马帝国的。他两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在耶稣面前都做门徒，成为朋友。为什么？因为耶稣给他们的是一个更高级的，就是神的国。你要为这个神的国来做，所以你所做的事情最有意义。你如果为你自己，或者为了你的理念，可能你偏掉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你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你是为神的国，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请你不管你是什么思想，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看法，请你记得，你要把你自己提升到上帝国度的高度。当你提升到上帝国度的高度的时候呢，你可以彼此接纳，彼此看不见的那个，你就可以看出来我们都是为神的国做做事情的。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再来最后一个，我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人，叫做拿但业。拿但业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叫做巴多罗买。这就巴多罗买呢，他另外一个名字，他还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前，他的名字叫做拿但业。这拿但业呢很有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他的故事。有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是什么呢？他其实也是一个农民啊，他是一个农民，年轻人啊。但是他很敬虔。然后呢，这个拿但业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腓力。这个腓力呢，这个腓力很有意思，这个腓力不是那个去传福音去给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腓力，不是，不同一个人。这个腓力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腓力呢，是有一天耶稣碰到他，在路上碰到他，就跟他讲说，腓力你来跟随我。腓力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看到耶稣以后，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跟耶稣去了。他跟随耶稣以后呢，过了不久，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说：“哎，那个拿但业，我跟你讲，我去遇见弥赛亚了。”然后拿但业说：“弥赛亚？他谁呀？”他说：“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从加利利来的，而且呢，他住在拿撒勒，而且呢，他的爸爸。”其实是耶稣的养父了，叫做约瑟，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你知道拿但业啊，听到就笑，哈哈，他讲了一句话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啊？”你知道，当你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看、哎、这个不可，这个是不可能，你又觉得怎么样？你看不起我。有没有？你知道腓力哈，腓力很有意思。他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不信。为什么呢？第一个，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他说拿撒勒是什么？名不见经传，那个小地方出什么？有什么出什么？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名字都没有，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名人出现？而且他是木匠。啊，怎么可能？你知道腓力很聪明的一件事情，请你记得，你如果向人家传福音，人家不信，腓力这一招很好。腓力跟他说什么呢？你来看，请你记这句话。腓力说：“你来看，我不要跟你辩，你来看，你看是不是？”结果腓力就把拿但业带来见耶稣。然后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哇，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然后那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你怎么认识我？”耶稣说：“你还在桑树下，我就已经认出你来了。”为什么呢？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让拿但业马上相信？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地方是拿但业经常在那个树底下在那边跟灵修祷告寻求神的地方。耶稣把他讲把他心中在寻求的怎么样就找出来，让他知道他真的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求请你记得啊，请你记得拿但业当时就整个降服下来，就跟着耶稣。坦白讲，我不太很喜欢我们弟兄姊妹哈，你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拿手机起来看，那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请我们记得，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你知道你坐在这里，耶稣在天上看哦，你心里在想什么，神都知道。你如果不敬虔，你在这里就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告诉拿但业说，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出你在做什么。拿但业整个生命就改变。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以前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我小的时候在屏东，在高雄哈。有一个屏东是在南部啦。有一位姐妹哈，有一位姐妹来我们教会做见证。那我小的时候呢，我大概七八岁开始，我爸爸妈妈说你将来要做牧师，你要坐在最前面这一个。所以最前面那个位置就是我的。诶，我坐在最前面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左边右边都没有人啊，所以牧师讲话我都很注意听。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来我们教会做见证，那位姐妹呢，她见证她曾经离开这个世界有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她生病结果死了，死了以后呢，她的丈夫已经，我们在南部这边死了以后就把那个门啊门板拿下来，就摆在床上，然后呢让那个尸体就放在上面。结果呢，她的丈夫把她放在那个门板上面的时候呢，奇怪，过了一两天了，看她的手都还温温的，心脏停止了，身体都温温的，那丈夫就不敢把她埋葬。而过了一天，过了两天，过了一个礼拜，还是这个样子。结果他的家人，他的娘家那边说，人死了怎么还不埋葬？结果呢，这位弟兄啊，就不敢把他的太太拿去埋葬。结果怎么样呢？他说糟糕，家里面的人要强迫赶快埋葬，人死了还不埋葬。结果怎么样呢？他去屏东基督教医院拜托院长说，院长，我太太过世了，但是她身体还温温的，我不敢给她埋葬，你让我可以把她的身体放在这里吗？那个基督教的院长说可以啊，就拿去放在医院里面，她每天就在旁边照顾。这位姐妹三个礼拜以后她回来了，她从天上回来，她就来我们教会做见证，我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位姐妹呢，在见证说他在天上所看到的事情，其实跟圣经很多很相像的地方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在天上看到好多的房子，是耶稣基督为基督徒建造的房子。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去会为你们预备房间，有没有？然后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们。然后他去了，看到好多好多人的房间呢、啊。其中天使特别叫他去看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怎么样呢？盖得非常好，结果呢，盖得快好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倒塌了。然后在天堂怎么有这种房子，盖好了，快好了，然后就倒塌了呢？然后他问天使说：“天使，这里天堂还怎么有这么烂房子啊？”好像烂尾楼一样。 天使跟他讲说，我故意带你来看这个房子，你要做一件事情，你会回家了，我会送你回去。我送你回去的时候，请你注意，你要去到这个房子的主人家。他说啊，这个人还没有死。他说没有。那这个人是谁？是你的亲戚，住台南。说哦。然后他说你去告诉他说，你以前在教会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尽责，在教会里面当长老，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你告诉他说，他所做的事情在天上都把你记下来了，而且呢，你在地上所做的在天上就帮你盖了。哦，他说哦，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是在积我们天上的房子。他说是。他说为什么他现在倒塌了呢？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变掉了，他已经离开神了，而且呢，他不但离开神，他还容许他的太太去拜偶像。所以天使跟他讲说，你回去一定要去找他，然后让他怎么样，让他可以回转。他说好，他就记得了。后来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从天上啊，天使带他回来，他回来之后刚好他是屏东的屏东教会的会友啦。他说天使从我天上带下来的时候，这是礼拜天了，大家从在天上，他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天花板会不会把你挡住，他从天上看你们说很清楚，谁在打瞌睡，谁在干什么，天上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你不要再做礼拜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以为人家不知道，他从天上看得很清楚你在想什么，在神的眼光都是透明的啦。我听了就说哇、哦，所以我要好好坐在那边乖乖听啊。你知道吗？他后来回来以后，他身体好难过，因为回来以后身体好久没有动哈、啊。然后他，而且他丈夫也没有给他翻身了，结果后面的就生褥疮了。哇、哦，他回来以后痛苦了一个月以后才好啊，好了以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台南找他的亲戚，以前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结果呢，他就穿着很朴素的衣服是去了。他去的时候呢，他去那个人呢，就你来干什么？他说我从死里复活，你知不知道吗？他说哎呀，你又胡扯，然后这样，然后就跟他讲说，然后他就跟他说，我在天上呢看到你的房子，而且你的房子盖得很好，结果现在已经倒塌了。他说你再给我胡扯什么？他说天使要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快到尽头了，赶快悔改，如果你不悔改，那个房子就毁了。他说你胡扯什么，你不要管我们这个。他说你用这个话来威胁我，就是你想要钱是不是？他说我不是要钱，你们从乡下来你是要钱嘛，不然你来讲这个什么鬼话。他不听，然后他就告诉他家里面他这个亲戚说，你如果不信，我跟你讲啊，你的太太在拜什么什么神的名字都讲给他听。他说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甚至告诉你，他那个偶像就放在哪一个地方，你去找，真是去找出来了。可惜他还是不信。他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悔改，赶快悔改。不信。过了一两个月以后，这个亲戚死了，他没有得救。所以你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些事情哈，其实神选召我们所有的人，目的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好像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讲。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请你记得 神都在看着你，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爱跟主的恩典，也帮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主你的国度里面。愿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我盼望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被唤醒，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很多人都知道神的爱。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祝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甘心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因你爱的大能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心，我靠近你身旁，将如影展翅上，我要与你飞翔，你神灵引领我，在你爱的大能，主开启我眼，使我与你面。你的爱，你在我里面，更新我心灵，向我显明你旨意，在每日生命中。将如影展翅上。
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用你的爱，用你的大能，再次充满我们。我刚才好像发现有一股好像是疲惫或者好像不舒服的东西在我们当中散播着，求你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把那个不好的东西从我们当中挪走，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主你的爱里面。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充满，浇灌在我们身上，主的恩典充满。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
Yes, gracious Lord, we come before you, Lord, recognizing the greatness of your love, Lord, upon us, Lord. Lord, if there's any discomforts and pains and worries that we might be harboring, Lord, we pray that your love would come on us, Lord. As you manifest your love, may we be able to, Lord, have peace, Lord, and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your grace in full. So, Lord, that as we come into your presence, Lord, we come, Lord, knowing that we're worthy, not because of our works, but, Lord, of what you have already done. So we thank you and we praise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请坐。
Please be seated.